听着，安德，你拥有真正的武器，你的队友与你并肩战斗，你自己的将来，人类的将来，都取决于你学得怎么样，你打得怎么样。这种生活十分严酷，你会因此失去正常的童年。
我不想去。
人是自由的，但全人类都需要他的时候例外。也许人类现在就需要你，需要你做出一番事业。可能我们两个人都不得不做一些卑鄙的事情，但是只要能让人类生存下来，我们就是出色的工具。其他人利用我们这些工具来维持人类的生存，
就是为了这个我才能够出生，对不对？
部队是不会因为指挥官说了一句我想现在是攻击的时候了就往前冲的。
现在敌人的大门在什么方向？
下方。
自上次战争以后已经过了80年，他们的准备时间和我们一样久，我们需要找到最优秀的人员和武器，而且得快。
开始行动。这个办法只会奏效一次，那就让它更加灿烂一些吧。
我很害怕，但我会和你走的。
雨果奖、星云奖，科幻小说史上的双冠之作，安德的游戏有声书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市，请您聆听。
哎，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比较奇特的节目。之所以说这个节目奇特，是因为它可能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单人对谈的方式啊。这个节目本身还在这个实验当中，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就是对谈的形式来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节目效果吧，可能也是对集合本身的原有节目形式的一个突破。我还暂时没想好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暂时可以把它定名为合说，就是两个人合说的意思。那么这个合说的开门第一期是比较重要的，正好也到了冬天，那么到了冬天我们说说冬天的话题。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我十几年的老友吧，可以这么说吧。
对，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吧。对，请那个这位老友自我介绍一下啊。
集合网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班宇，是一名青年作者，也是《冬泳》这部小说集的原作者。
哎，那就是正好碰到这个就是班宇，我叫你名真是不太适应，因为他那个就是过去十几年我一直就是我一直叫坦克手维吉塔嘛，就叫阿坦。
对
、然后正好阿坦是这几天在北京，然后我就斗胆邀请他来啊，跟我就是一起录一期这个合说节目。因为那个在上一期我们曾经聊过这个波兰文学，这个就是合适的这个话题，这是我们一个卖书恰饭节目啊。对对对，
明白。
偶尔也装装逼聊聊这个严肃文学
啊，也没我东北文学没有那么严肃，大家放松心态就可以
啊。对，但是就冬泳这个事儿说的还是挺严肃的嘛。
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说就是正好也请到这个阿坦班宇，然后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就是他的冬泳这本书。对于这个就是很多喜欢文学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就之前已经读过了冬泳，但是对于冬泳中的这个七个故事，每个人的理解或者说是认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就阿坦其实在很多渠道也都说过自己的这个就是创作的历程啊，然后包括说一些那个当时的状态以及这些故事就产生的这样一些原因，那其实就是不妨在这儿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的，那个那么其实最初写完的应该是一组故事集，就是工人村。工人村里面有五个小故事，然后里面的人物和情节互相有一些穿插和介入的地方。那么这个这一组故事最早是给 某个网站的一个征文活动所写的
啊、
然后我当时其实想参照的对象是奈保尔的米格尔街或者是冯骥才的这个俗世奇人这种，
嗯嗯
啊，就是想写这个改革变化历程中，那么在沈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某一个街道上，在这些年里呈现出来了一种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这种这个奇人异事，
嗯嗯，
打个双引号啊，有点这种感觉。
嗯嗯。
那么其实我写完之后，这组故事当然取得了不少，比较不错的反响啊，有很多朋友都喜欢。但是我写完之后自己是不太满足的，因为我发现这个其实没有特别强烈的一个独特性啊，
嗯，
就这种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或者说在我们近30年40年的旅程中，这个奇人异事是层出不穷的
啊。
所以后来我想，我如果再写小说的话，可能是想要有更多一点文学上的考量，而不是这种过于主题先行。
嗯，
因为当时这个征文大赛是有几个主题设置的，
嗯，
可能有一些主题先行的元素。
嗯，
然后后来我就回忆起了，90年代的时候我的那些听说过的事情和一些感受啊，
嗯嗯，
然后就写了这部小说集里面第二篇，叫做《梯形夕阳》。
嗯，
其实简化来说可以简化成一个要账的故事。那么，
嗯，对
对，但是这个里边我觉得是有一个时代和历史的巨大的这个隐喻在里面，
对，
包括有一个阴影，有一种阴影一直在往前推动这个故事前进，然后把这个人和整个环境所有的困境都推在那个河边，
嗯，
你也不知道，因为你当时的状态就是无能为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河水会漫上来，或者是会退下去变成平地啊，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展现一个个体在时代面前那种无力感。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接着这个无力感呢，可以说一篇就是接下来的《潘锦豹子》，也是小说里面的第一篇。
嗯嗯，
这个刻画就是以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为一个核心，一段时间的生命历程为核心。
嗯嗯，
然后通过这个人的经历，可能更多的也折射了这些，我对时代的这一些看法。嗯
嗯，
然后接下来可能完成的就是枪木肃杀和冬泳这几篇。
冬泳，
嗯，对对对对，这几篇里面我可能跟刚才提到的不一样，我可能会更多考量一下小说技法和呼应等问题啊。
嗯，
比如说举个例子，在枪木里面我可能用了一点不太一样的小说技法，就是这个故事既不是单线叙事，也不是双线并行，
嗯，
而是做了一个人字形的结构。
嗯，
这个故事是从中部开始分裂的，
嗯，
然后这种分裂也到最后也并没有说给一个答案是要不要合在一起，而是两条渐渐消失的两个路径这样的。 对对对对，
嗯嗯，所以说这个七个故事它根据就是创作的时期不同，
嗯，
那么就是对于这个故事的考量和具体的应用的技法也是不太一样。
对，我认为短篇小说可能是这样，就是说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新的主题或者课题，你需要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技巧，以及你不同的生命历程去完成或者说塑造它。嗯
嗯，那就是在冬泳这个小说集里边，虽然说它七个各有各的就是主张，或者说是各有各的构建，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它仍然是东北的一个时代特写。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就是也是当时我跟编辑的一个考量，因为我是这样的，就是我并不完全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这样的小说作者，我经常会也会很痴迷于西方的那些逻辑思考，或者说是他们那些技巧。我一般写一篇现实主义题材之后，会相应的写一篇略显先锋一点的小说。
嗯嗯
嗯。但是作为一个新作者推出，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面目，那么就选了这些以东北为背景的故事作为冬泳这本书的内容。
那其实就冬泳对于这个就是国内的读者来讲的话，其实就我们老讲嘛，就是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在不同区域的人来讲，冬泳可给他传递的这样一种内涵或者说是体验其实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就是我们讲叫就关里人啊，
关里
人，对对，他可能就是过了山海关，
对
这部分人，他就是
山海关是东北人内心中的一个巨大的一个
壁垒
分割线，啊，
对
对
对对对对，
反正过了山海关都算南方，啊，
是是是是是，没错没错，
嗯，
那就是关里人和关外人，
嗯，
读这本书其实所获得的阅读体验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对对对对，
尤其是包括说一些时代特征的描写，一些语境，以及就是当时的 怎么讲呢？
嗯，
就是特有的这样一种就是灰暗的气氛和情绪吧。
嗯，没错。但是我后来感受到一点，就是、
嗯、
这种差异大家在阅读里面可能关注的也并不是那么多，更多是从这种阅读从文本里面寻求一种相互认同的地方。
相互认同。
对对对，比如说那个，其实在南方，比如江浙沪一带，在2000年90年代末期的时候，
嗯嗯，
它很多的这个城市的结构设置和这个和这个工作制度是跟东北差不多相似的，就是也是工厂，
嗯嗯，
然后这边是住宅区等等等等，
嗯，
他们也会从中寻获到自己小时候的很多记忆啊，
记忆就是说这种记忆其实是相通的，
没错没错，以及我觉得可能是经历这些事件的那些感受也是比较相似的。
嗯， 嗯，那就是说像这些就是小说里边描述的一些典型的事件，
嗯，
其实我们在身边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就是说这些事件的影子。
没错没错，
对，那
比如在肃杀里面有那个刨奔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
对对对
那个、可能是嗯东北2000年前后少年心中的一个恐惧挥之不去的梦魇，那种感觉
是是是，
就是走在路上你要是晚上一个人总会觉得背后有人跟着你，然后你会很害怕。对，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2000年应该就是2000年我上初二的时候，
嗯嗯嗯，
那个时候因为学校要补课，所以每天回家特别晚，
嗯，
也是冬天，
嗯，
那么那个时候骑着自行车回家，然后到我家车库里面，然后把车子放好上楼，然后我前面走着一个小姑娘，应该跟我差不多大，可能比我还小一点，
嗯，
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是晚上有9点多吧，嗯，然后我开始什么都感觉都没有，就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走，然后她上楼咚咚咚咚咚，然后我听她敲门，然后家人开了门之后她就说，妈，哎呦，吓死我了！后边那个男的一直在跟着我，对，就我很无辜，我想，对，
就被扣了一个伪形帽子，
没错，没错，没错，就我也是回家呀，就大家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对待我？
感觉非常冤屈，
对对对。
但可以说明，就是说这种是就对于恐惧的记忆也是共性的记忆，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说，其实，在小说里边就很好还原了那个就是你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所经历过的那样一些，就是这一代人吧，
对，就是这些恐惧事件放到小说文本里面，或者说放到现在的记忆里面，你会觉得它更像一个隐喻。
它像一个隐喻，
对对对对，它不是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违法犯罪令人恐惧的行为，而是整个部分人精神状态的一个小的缩影，啊，
对，而且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切，就是在你的小说里边，就当这个情节或者说是这个剧情结构，这个故事结构到了一个关键转折点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力难以控制的事件发生。
对，这个是我还很真的很着迷于小说的这点，我觉得这个是小说这种文体对我的吸引力之一，对，而且我也很相信类似于这种神于时刻那种东西，就比如说奥康纳讲卡福说奥康纳的一个小说里面，就是说开始写的时候善良的乡下人那篇，没有想那个女孩是残疾人，没有想到那个圣经推销员会去偷他的那个拿走他那副拐杖等等等，一切都是在写作过程中完成。那么我觉得如果把这个放大化，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也有这样的令人恍惚的时刻，
是，
啊，
是
恍惚而暧昧的时刻，而它又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每天所相信的只是双眼和双手所触及到的那些真实的有感受的东西，其实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那么也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存在。
就其实就像我们上期讲这个就波兰文学里边讲到这种就是因为我前一阵刚读完这个就是白天的房子，
夜晚的房子，
哎，
托卡尔丘克，
托卡尔丘克他这个就是创作观里边就讲到了嘛，说这个现实与梦其实是融为一体的，我们经常会去下意识的把它做一个分割，但在很多时候你找不到它的分割点。
没错没错，我觉得波兰文学好像真的有这一点，我想起来读那个显克未知的灯塔守夜人，灯塔守夜人里面虽然讲的是一个那样的故事，但是那个老人的梦境和现实和回忆其实完全是融在一起的。
是，对，所以说就是在这些个你的创作里边啊，就是整就尤其包括就是我们以冬泳为例子，就是在冬泳的这个结构里边，我觉得你并不是有意的让主人公去完成某件事，
对对对对对对，
而是就是说存在主义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也好，
嗯嗯嗯、
总之就是他是在他应该做出的选择面前，做出了属于他自己的选择。
没错，没错。嗯，那么我，你说这点非常好，就是我在冬泳里面确实是有想让一个人完成他的选择这样的一种考量，因为我觉得，又说起东北的话，就是。很多时代不给人以选择，就是你看似有选择，但是其实你
其实是没选择，
其实是并没有的。对，
对，
那么冬泳里面其实他是最终他觉得我要把我的仅剩这么一点点的主动权拿回来。
嗯
啊，我既没有钱，然后我这个生活又失败，
对，
我这个方方面面，那个母亲也不喜欢我，然后我在外面的关系也是一塌糊涂。
嗯、
那么我还是在受到这个女友的前夫的威胁。那么。那好吧，我最后我就要我自己这一点点东西。
就本身他其实
别人看的是一个幼稚的，是一个荒谬，是一个可笑的东西，但是你不知道，他只能抓住这点东西来维持自己的一个存在了。
是，
嗯嗯
嗯，就是所以说最后矛盾爆发必然有其原因。
没错，没错，没错。嗯，
而且就是我觉得你很喜欢把这种就是最终矛盾的呈现，
嗯，
带上魔幻主义的色彩。
对，因为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
就包括说我读到这个冬泳的结尾的时候、
嗯、
就是我自己都恍惚了。
嗯
对，我分不清就是你在冬泳的结尾里边表达的是现实还是一种幻想或者说是其他的因素。
就是我挺喜欢在小说里面或者是小说结尾里面有这样的时刻，因为我觉得小说是要提出问题，但是小说并不是要解答全部问题，它可以解答一部分问题，
嗯，
那么还有一部分困境是需要作者和读者共同面对的，那么我也喜欢把这个困境摆在桌上，放在大家面前，
对，
然后
就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去给他一个答案，嗯
嗯，你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答案，或者说是这个时代其实也没有办法
对
给出每个人相同的答案，
没错没错，
因为我们还是说回这个小说时代背景啊，
嗯嗯、
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有这个共同的经历，
是的、
啊、共同的记忆、
嗯、
那么我们从中得到的体会其实也不一样、
嗯、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受益者，
嗯
也有受害者，
嗯
啊，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就是充满个体感受的这样一个境遇里边，我们如何把就是所有人共通的这一部分提炼出来。
嗯，这个我就想，就是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就特别变得特别絮叨的一个人、啊、
嗯，是是是，
神神叨叨，絮絮叨叨。
嗯，
但他说一句话说特别好，就说是，科学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科学解决的是人的关于知识的问题啊，就所有的他科学一点点把人的这个认知知识体系建立起来。
嗯，
那么文学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他说文学记忆的就是人的所有的情感
啊、嗯，
从大到小，从庞大的，然后到细枝末节，都要一点点记忆起来。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共同的所谓的共同的背景，从中提炼出来这种感情，嗯，也可能是我个人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从自己的生活里面摘取出来的。
对、
就比如说在一个事件里面，作为一个旁观者，或者说跟这个有一点关系的一个。少年或者说小孩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感受，
嗯，
可能跟正在经历这个事的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嗯、
那么，这两种感受，我觉得都值得珍惜和记忆啊，
嗯
啊，也都能从一个某一方面来体现出来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和背景是什么样子的。
嗯，所以说，其实还是需要这个读者自己去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
对，就是。以前有一位老师，他有一个短语，我觉得说得特别好。他管读书叫做读写作。
嗯、读写作，
对对，读写作就是去读这个人怎么构建起来的这个文学或者说是小说世界。
嗯，
怎么把这个故事一点点讲述出来了？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语言？为什么人在某一个时刻会做出那样的抉择？他到底是心里倒是一种什么样的考量？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嗯
嗯，
就是、
是比阅读情节可能要更微妙的一个东西。
对，因为就是情节它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人为的设置或者是意愿去控制一个激发的节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你不可避免小说会有很多旁逸斜出的那些更为使其成为小说的更丰满的这种时刻，
对，或者说是更微妙的时刻。
没错没错没错，
对，就是尤其是像这个就是文本里边溢出的这种微妙的情绪、啊
嗯、对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那种情感我讲出来的话也有很多读者跟我反映，就是他觉得 某个人在某个时候拥有什么样的那些感受是可能是不太合时宜的。比如一个工人怎么可能拥有那样细腻的文艺的感受呢？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一种成见啊、嗯。
对，这个真的是成见。
对对对对，
工人阶级文艺型吓死人了，
就是这样，就是而且东北的工人阶级真的很文艺。
对对对
啊、嗯，
就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大前提，我就说人都有这样，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或多或少的这样
时刻。
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嗯。
其实就是包括说我说的成见这块儿、
嗯，
人们也会。其实不自觉的吧，
嗯，
就给不同的群体或者不同认识贴标签儿、
嗯，
就像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还聊到，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说对于东北的这样一个普遍认知，
对对 对, 对、
啊
嗯，
那其实是带有一些猎奇的心态，或者说是 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全国人民围观吃瓜，
这个可能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上，或者说一部分上就是被媒体塑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嗯
啊、因为东北人可能。他觉得就是东北人有一种类似卡通的那种形象，
是是是，
对对对，就是仿佛你能想到那个这个卡通人物的种种处事逻辑和说话方式，
嗯嗯
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没有什么区别，现在都是。
我们沈阳他妈也是有楼的好吗？
对对对对对
啊、
我们冬天很暖和的，
对对对，
暖气烧得好、啊。
是是是，我们之前录过一期这个东北的冬天，然后很多人表示我操，不可能吧？就怎么样？其实这个也是说信息交流的就是不对称啊。
没错没错，就是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如果提到冬天的话，那么。我第一感觉是热，这个热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家的那个是厂区的楼，旁边是两个楼并在一起，
嗯，
我们是变压器厂区的楼，旁边是热力厂区的楼，就是烧锅炉的，
嗯、
所以在旁边这两个小区的旁边呢，就有一个巨大的烧煤的一个锅炉房，
嗯，
每当这个时候就是冬天到来的时候。你就会无数的煤渣从那上面机器上翻下来，翻下来，
翻
下
来，翻下
来。对对对，而且你离得近，就会烧供暖，就会烧得很好嘛。
对，烧倍儿热。
是，对对，一直是这样一个记忆。嗯
嗯，就怎么说呢？就是所以说这个文学创作啊，或者说是像小说这种东西，它其实承载的不只是一种观点，更重要的是就把你的体验，
对
你的就是生活之中曾经值得提炼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看。
没错没错，它绝对不仅于复制现实这么简单。
是、
嗯、要复制现实的话，可能非虚构或者说影像文本记录的会更好。
对，
那么小说的话，一定是有一些个人的感受，
是
对对，要去抒发，要去描绘。嗯
嗯，那再就是冬泳这几篇里边，你个人最满意的是？
嗯，我个人比较喜欢冬泳和枪木这
冬泳和枪木，
对对对对对对，
能就是你能说一下原因吗？
枪木整个我写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主人公仿佛是一体的，融在一起
一体。
对对对，就他的很多感受，他的很多偏好，
嗯，
也跟我很相近。比如说里面写到一个场景，在北京看演出，那个也是我，因为我之前写过一些年的音乐嘛，
对
以前看演出的场景，然后。写那个图书批发市场的时候，因为我做过出版业，然后也比较熟悉整个批发市场的一个这样一个景观。然后那个主人公本身是一个做稿子，传书稿的，
传书，
对，传书的这样一个角色。那我以前也干过这个事儿，对对，所以我就投入了特别大的心血啊。这个小说就是写到后来自己内心很难控制啊，对对，
很难控制，
对对，就是不断的被自己的小说所。感动
啊！
但这个说起来，这个话特别羞愧，特别害羞。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作品连自己都打动不了的话，那么我不认为这个作品能去打动更多的人。就是一种纯技巧建构起来的，作品的话，可能动人的力量很小。要么就是你拿一点点真心出来，让大家看看你的真心是什么样的。
嗯，
要不然你拿一点点灵魂上、精神上的真东西出来，
嗯，
比如说卡尔维诺或者博尔赫斯那种写作，
嗯，
让大家窥见你的整个精神世界的样貌，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两种，
就哪怕只是发现一角，
对对，那我觉得这两种的写作是我更为认可的一种写作，
更为认可的写作，
对
对
对
对。那在就是冬泳之后，其实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吗？
嗯，可能又会出一本新书，也是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对，下一本新书里面可能写法方面会比冬泳更丰富一点。
嗯，
因为有偏实验和先锋的这样的文本，当然也有现实主义的一些小说。
就是你一开始说到这个就平衡性的东西，你写过现实之后就写点先锋。
对对，所以下一本书里面可能就两种都会兼顾一点。嗯嗯，对。然后整个背景呢，因为我比较 懒得起名，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街道和城市的名字还是用的我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沈阳铁西区啊等等等等。但是大家发现，如果把这些地域标签抛开的话，这个小说可能放在合适任何地方也都会成立，
也都会成立。
对对对，
所以说他寻找还是人的情感的一个共性。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从地域性的角度来解读一个小说的话，肯定最开始从这里进入这个文本是最容易的、最方便、最快捷的，会有一个概念。那么我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切进去之后，其实可以收获到更多的感受和激发出大家更多的想象吧，
更多的体验是吧？
对对对对，
行，这个就是我们关于文学的东西
啊，
一直在什么说文学，
对对对对，
我觉得听众可能已经毛了啊，我们说点不那么文学的东西。
对
对对，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纯文学出圈是很难的。非常难，但是我觉得
我以前没出过呀，我这个难不难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也没出过，我可
对我是肯定没出过。我昨天还跟人说呢，我他妈的活了这么些年，我年纪都用来比我认识比我牛逼的人身上了，对，就我认识人都比我牛逼，你知道吗？
那希望大家快点来，都来结识白老师。
别，千万别，别对这个商业互吹还行，但是就是从你个人来讲，你觉得就是因为。就东勇出版之后，包括说是其实收获了很多赞誉啊。现在是第六版
啊，对，
已经重第六次重印了。
对对对对
对，
第六次讲印。
就你个人感觉你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我没有太多的变化，就是今年确实变忙了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参加一些签售会或者一些活动，然后比以前时间没有那么整块，就被切割的比较零碎，
切割比较零碎。
对对对对，然后整个精神状况的变化，我觉得或者说文学观上的变化其实没有那么大，
没那么大。
对对对，我还是在跟这些东西还是在以前塑造出来的，就比较成型，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就很多人可能认为就你是突然之间在这个就是社交媒体啊，或者说是就各种地方出现的，对，但其实我就因为咱们已经认识很长时间了，
没错没错没错，
我是知道就是你写作是至少十几年了，
差不多，就是如果从正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东西来算的话，可能有13年左右。
通歌轻音乐，
我爱摇滚乐、通俗歌曲、非音乐，
嗯，
开始在这些杂志上写，然后后来又乱七八糟的，反正有约稿的话就会写，有些时尚杂志也写过，当时那个时候写音乐比较多，
写音乐比较多，
对对对对，
后来是觉得音乐太烦就不写了，
就后来觉得就大家不要音乐的稿子了。插着一句，我跟那个白老师认识就是在音乐节上，第一次见面就
是
在音乐节上，
是那个是2008年还是09年？
应该是09年吧，
09年
，
对对音乐节完之后又撸串儿，
对对对对，
撸串大绿棒子，
对对对，就抡起来，
抡起来，对对，就反正都年少轻狂时嘛，回首的时候很羞愧，
对，喝挺好的，
喝挺好的，但就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就是经过这个年龄嘛，或者说是时间，就我觉得就很多当时沉淀下来的东西，就终究是应该呈现出它的价值的，
没错没错，
对，
反正
包括说是那个，就我们刚才说，就你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好像是突然出现，其实对于了解你的人来讲的话，
对，已经很长时间了，因为玩豆瓣、玩微博都很长时间了，
是是是，
对，
所以说那个，因为就像东北风石录
啊，对对对对对，
对，
那个可能是一二年吧，
一二年
左右开始的。
对，
那也是一个朋友说，那个当时豆瓣在做那个专栏的活动嘛，他说你要不要开创一个专栏？我说我这个也没什么好写的，要不要我写点吃的吧？
写点吃的。
对，然后就写了10篇稿子给豆瓣，
之后你也没接着写，
就写了10篇之后，发现东北好像确实没啥吃的，
没什么吃的了，
对，
结束了是吧？
对对对，大家这个旅游一圈吃点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对，从头到尾吃的都是鸡架，
对对对，就是从煮到铁板到烧烤拌熏酱都可以。
对，但总之
鸡架在沈阳有无限种可能，
是无限的可能，对对对对那就现在来讲的话，平时你有什么娱乐方式吗？或者是什么的？
娱乐方式可能就是看电影，
我觉得你肯定是不玩游戏的。
我其实我怎么说，我玩游戏但很少，前一段时间玩一点手游，
玩手游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比较方便嘛，手机拿起来就玩了，
是
对对，看看书看电影，然后出去喝个酒，差不多就这样。对
对，就
非常简单的日常。
对，但是这喝酒有什么升级没有？
就是最近比较养生，
还老血是吗？
喝干啤了，
喝哎，喝
干啤了。对，就是年纪一大，就是大家得学会养生
了，进入了这个养生状态啊。
没错，没错，没错。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是86年是吧？
86年
，那其实我觉得就在未来的话，
嗯，
我们不用说看太长远，
嗯，
其实你的创作。或者说是你、
嗯、
你能够激发自己的就空间还是很大的。
哎，我这个又像商业互吹了。我对自己没有什么指望，
啊、
就是我之前、
哎、你这人生观他妈怎么这样了？
我之前跟别人讲，就是小说这个东西，就是写完一篇好像就完成了一个任务啊，就会获得一些成就感，然后同时也放下了一些负担。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写作这个事儿，总体对我来说还是挺开心愉快的一个事儿、嗯。
就你会从写作之中感到愉悦。
嗯，我觉得我写的开心的时候，
它就应该是好的，
就应该是好的，并且那个开心的时候，那种快乐感是别做别的事儿都得不到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会让你真正的陷入一种停滞思考、郁闷的时候。
嗯，
那些东西都是你知道你前面有一块有一堵墙，有一块大石头，
嗯嗯嗯嗯、
但是你要想办法把自己缩小，然后想办法。学会穿墙术，
学会穿墙术，
对对对对，这个过程是比较痛苦的，嗯，
就你不断去克服它嘛。
没错没错，但是几乎每篇小说都有至少一个这样的时刻吧，嗯，
至少一个这样的时刻，
没错，
突破它之后，其实你就会很有成就感。
没错没错，你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来解决你认为的真问题嘛。
就你完成这个，就整体的流程，就其实好像就是游戏玩通了之后，
对对对，
有那一种就是回顾整体啊，
对对对，
完整的满足感，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就成就感。比较强烈啊、
嗯，对，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讲，怎么形容呢？我不知道这个形容贴切不贴切，
嗯，
但是就读你的文本，其实我能感觉到你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最主要目的其实还是取悦自己。
没错，没错，这小说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首先是我要抒发自己，然后让自己跟自己玩好，就相当于
自己跟自己玩好，太牛逼了！
自己跟自己玩好，就是相当于自己给你自己创造了一个游戏，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建造了一个魔方，然后自己规定这个游戏规则，
嗯，
然后自己在这里玩好就行啊。就我小的时候，比如冬天那个大家没办法出去玩的时候，
嗯，
就在我经常在家里会自己给自己用纸牌、扑克牌设置一个游戏，然后这样自己跟自己玩，
就自己搭建规则这样。
对对对对，没错。然后分饰成 A、B、C、D 四个角色，所以后来就去写小说了。
单人桌游还行，这也太牛逼了。那其实就是。最后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也聊过，
嗯、
就是对于东北的认识、
嗯，
包括说这种就是标签啊、刻板印象啊，
嗯、
是人们对于这种就认知反差的一个核心来源吧。
嗯
啊，那就是说现在其实关于东北题材的文学啊，
嗯、
包括说其他创作，其实挺火的。
没错，没错，
是挺火的。这个
是的，是的，是的。
对，
最近大家都在左手画龙，右手画彩虹什么的。对，就是大家肢体都很协调。
是是是，我们轻工业快手嘛。
对对对对。
但就从你的角度来讲，你怎么看这个东西？或者说，换句话说啊，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同样的东北孩子成长到就是你现在这个年纪，他回首他所谓的这个少年或者童年时代，你认为就是他会有一个怎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就相当于。让我来解析当前的一些问题和经验。那么我从来在小说里边也都是，我觉得当前这个每天充斥的这种冗余的信息太多了，以至于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路径去完全进入到当代的这个时间里面。
嗯嗯。
然后把这个时间再给它创立一个秩序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办到。或者说如果一个人这样做到的话，那么其他人可以轻而易举的用他自己的现身说法来反驳这个意见，
嗯，
所以我在写的故事是，要不然没有什么时间性，要不然会把时间放到，10年之前，或者是15年之前这样的一段时刻啊，
就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时间段。
没错，没错，没错。那么我觉得我也很好奇，就是比如现在的比较小的听众，十几岁的听众，
嗯，
等到再过15、16年的时候，会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时光，他们会去对这种时光有一种什么独特的记忆？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而且，我想象如果探讨起来，可能会更大范围的内达成一种共识。对，因为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文化上，因为互联网的原因，其实大家差距都在逐渐的缩小啊。那么这种缩小当中，反而可能会激发出一些 更大的裂缝啊，
更大的裂缝。
对对对，我期待大家会找到那些裂缝，并且从裂缝中射出光来，闪出光来。
那就是说，在未来那个时代会有属于他们的冬泳来提炼出属于他们的情感。
没错，没错，没错。
行。那我这边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非常感谢，就是给何说开一期那个，就是开个门啊，
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那么开心呢
啊，对，就是能聊一聊这个事，我觉得。高兴啊，
是吗？
对对对对，
就我那个商业互吹到位了吗？
到位了。
对，好啊，这个就硬广时间啊，就这个班宇的冬泳啊，会在我们的合适这个店铺啊正式登陆。那么在你听到这期广播这期节目的时候，就可以下单了。那么如果说你想在合适啊购买这个冬泳的话，你就直接在淘宝里搜合适，那么微博关注合适奇谈。啊，就能够很轻松地找到我们。
好，谢谢大家，破费破费，
就
感谢
各位金主，
对，非常直接的从大家这个兜里掏钱。
哎呀，我真是不要脸，我请你过来，我也很不要脸，知道吧？行，好，那就是扯淡到此结束啊。
好，
就是关于那个东北的故事，其实我们还想聊很多很多。如果有大家有兴趣的话。啊，班宇老师之后可能还会有机会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聊更多有关东北和东北人的故事。
好的，好的，
行，好，那么这期不成体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哎，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哎，拜拜，
拜拜。